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这一切我们目标是把这个人献上，那基础又还是神，神自己所做的工作，就是耶稣基督。第六节，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这个话呢，不是太直接的引啊，是以赛亚书28章第16节的话哈。新约引旧约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看好像引的不大恰当哈，但是在这里，就是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呢是他看为宝贵的。那在那里讲到说，这块石头被试验过，非常的稳固。那么投靠他的人呢，不会着急，信靠他人不着急。在这里讲，信靠他的人不至于羞愧。好，又是在我们献祭的整个的基础，我们被上帝拣选的整个的基础是耶稣基督。神拣选我们跟真的拣选耶稣基督有类似的地方，就是一个不起眼的石头被匠人弃的，他拣选了，而且他很宝贵。但是他宝贵，世界都弃绝，我们被神宝贵，也是世界会弃绝我们。那如果我们真的是继续谦卑的话，像主一样的话，那我们所带来的人真的就能够不至于羞愧的信靠我们所传的这个福音了。好，第七节，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你看好宝贵啊。第六节说，我所宝贵的就是天父宝贵耶稣。第七节是神的儿女宝贵耶稣，就好像我们跟天父有一样的地位哈，就是我们能够有个眼睛看到上帝所看到的，是世人都看不到的。我们拣选了耶稣，因为耶稣上帝他先拣选了我们啊。那在我们信的人真是宝贵啊，反省一下，主在我们心里是不是宝贵的？我们是不是爱惜他、珍惜他？但不信的人呢，就会羞愧了，因为他们都把耶稣弃绝了。就这个石头，这个是诗篇118篇22节的哈。石头我们也讲过很多次，简单讲一下，就是这个房角石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说是最后一块石头，有人说是奠基的第一块哈，这我们不去争它，反正这块石头很重要。大概我看解经书是说哈，要一块巨大的石头，好像承受整个房子的重力，所以这块石头要非常坚固。但一块石头是不是坚固不知道，有点像那和氏璧一样，到底这个石头里面有没有裂痕，在重压之下它会不会裂掉，会不会垮掉，我们不知道。所以匠人，那有经验的匠人，他看这块石头，有的像看玉一样，里面有没有玉，看得准看不准我们不知道，很多人是看走眼了。匠人看这块石头可不也成为这个建筑物的一个基石，那可能你看走眼了，你因为实在那时候也没有什么 X 光能够看里面有没有裂痕，不知道。那总之呢，耶稣就是被匠人弃掉的一个石头，上帝要建立他的国度是以这个为基础的，可是人把他弃绝了。当人在弃绝的时候，更显出神的智慧。那弃绝他的人最后当然如果没有悔改的话，也要非常的羞愧。那么这些弃绝耶稣的人不是没有中立可以言的，你要就是全然接受耶稣，要就是全然拒绝耶稣。那你如果没有接受，你不把它当做你一切的基础，甚至不把它当做上帝做事的一切基础，那你就在这个石头上绊倒了，跌倒了，就是上帝为你预备就能跌倒绊倒，就是不信了，你反而因为你自己的骄傲自大没有信靠他。那好，这里继续讲到他们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是不顺从在绊跌，还是先绊跌，先预定绊跌然后再不顺从呢？从预定来讲，当然预定是最先了，所以绊跌也是预定的，但从我们人来看，也真的就是你 你里面有骄傲，不肯听神的话，使你越来越不能领受上帝。好，这里他花了一点时间讲到说，人对上帝所拣选所宝贵的耶稣，因着自己的私欲我们拒绝了。那在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再一次说到说，我们能够拣选耶稣真是神好大的恩典。我们拣选他是他开了我们的眼睛，他拣选了我们。那我们也要想到说，如果我们被神拣选的话，这个世界会如何的看不起我们，我们不要因此跌倒了。第九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被拣这个你们，各位记得哦，这是外邦的基督徒，他不是在讲以色列。那可是我们真的在想一想神整个的救恩，他哪里有第二套的救法，他哪里有不同的救法，犹太人外邦人没有区别，我们都是凭着神的恩典，凭着神的拣选，凭着信心不是凭着我们肉体的作为，我们被神拣选的。不管是拣选雅各，拣选以色列，拣选我们这些人都是一样，不是我们好，就是神的旨意是如此。而且注意在这里讲到我们被拣选，跟第二章第四节耶稣被拣选是一样的情形，就是我们是被人弃绝的啊！我一定不要在神和人之间想要兼得，神可能叫你兼得，但是兼得的前提一定是你单单的只要主。他是被人弃绝，被神所拣选，而且所宝贵的。这里没有讲我们是宝贵的，但看下面的内容，我们也是被宝贵的啊！真的，我们越看主为宝贵，看万事无粪土，我们就越得到宝贵的主。我们越被世人因着主的缘故被世人看不起，主也就越宝贵我们啊！而且我们能够成为永恒的这个灵工啊！我们被拣选，我们不配。跟雅各一样，也跟基督的被拣选是一样的，是拣选了是不配，但拣选的结果可真要配了。拣选结果以后，我们就真的是要与蒙召的人相配。这个族类不是一个人，真是拣选一群神的儿女哈。那所以如果我们有个人知道自己是被拣选的时候，刚刚说第四节，其实第六节又讲拣选说宝贵的房角石，我们不再是房角石，房角石只有基督，但是我们盼望我们的被拣选可以使更多的人成为这个石头一起被建造起来，一群人一个身体。有君尊的祭司哈，这个祭司也是在前面我们就看到哈，这个也是第五节哈，我们到主的面前是做祭司，祭司我们说过，所以我们的工作是在因着耶稣基督的工作，我们跟神和好以后，我们有责任叫人跟神和好，叫人跟神和好是很柔和谦卑的工作。但是这个真是不知道要怎么表达，我们柔和谦卑承认自己一切的不配，却不要忘记就某个角度来讲，我们是代表上帝的，我们是有君尊的，所以我们承认我们的不好，我们也承认这个世界会羞辱我们，我们也不求他们给我们任何的尊荣，但是我们可不要失去了上帝的荣耀。我们有君尊，我们不在乎这个世界上荣辱，但我们不忘记我们自己的身份，不是骄傲，但是我们不羞辱主的名，而且我们也知道，一方面我们叫人跟神和好，一方面若神真是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带领，你是在领导人的，你越知道真理，越叫人跟神和好，越是像摩西一样卑微的不得了，为人谦和的不得了，你越是要带领更多的人，带领他们不是自己骄傲，带领他们到主那边，将来也是跟主一起，我们要治理这个新天新地的，是有君尊的祭司。各位都记得这两个情形都用在以色列的身上啊，现在是外邦的基督徒也是一样，是圣洁的国度啊。什么是神的国？从这里看，神的国就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因为有神的拣选，因为活出神的样子，我们就是圣洁的国度。圣洁，最基本的圣洁还是独特的意思，就是单单被神拣选的，是不会毁灭，不会被消灭的哈。这个国度也是在但以理书在旧约里面就有讲的，其他世上国度都会过去，世上的族类， 也没有哪一个族可以因着自己的肉体说我们这个民族是最了不起的，我们最好，没有，凭着血气肉体都不能夸口，只有神的拣选，在各国各族各民各方里都拣选出来，成为一个新的子民，是属神的。我们不是属于任何这个世界上的，是属神的，是被神买回来的，属他的就是凡事要听从他了。而如果我们属他，我们也很荣耀的知道一件事，他也属我们。如果我们属他，就是我们没有自己的意思，没有自己的想法打算，都是听他的。而如果他属我们的话，他也没有保留任何东西不给我们。好，他再把这四个身份用一个工作来表达。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祭司，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群百姓，就是在宣道的，就传扬福音的。这民族没有别的，当然是接着口传，接着身传，接着我们的工作，接着各样的。我们像使徒一样，我们所看见，我们所听见的，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主在圣经上所启示的，我们不能不说。那把它讲的具体一点，我们宣扬的是这位神他的美德，他的美好，其实就宣扬他的一切，他的美好啊。我们念神学知道他的一切的属性，他的一切作为，分割的只是人的言语有限，只好说啊，神有智慧，有能力，有生命，有真理，有什么什么的。事实上他是不能分割的，他的每一个属性都包括其他的。所以宣扬神的美德就是宣扬完全的神，宣扬完全的神就宣扬他完全的作为，完全的作为包括对我们的审判，而我们该被定罪，以及他为我们预备的救恩。这个就是把我们从黑暗带到奇妙的光明里。黑暗和光明在整个圣经里面当然也是一个比喻的说法。黑暗通常是指死亡啊，也有正面的吧。黑暗有的时候指神的奥秘啊，不过常常指死亡。指仇恨，这是约翰一书喜欢讲的死亡、仇恨，还有无知啊，活在黑暗里不知道到哪里去。那光明呢？常常是指真理、生命，还有这个爱啊。如果说黑暗常常是指仇恨的话，光明在神里面就有爱，就有真理，就有生命。就行得对，行得好，有这样的能力。我们原来在一片绝望没有盼望的生命里面，神把我们带进来哈。那带进来哈，也有很多不同的讲法。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像约翰喜欢讲的就是要重生就进到神的国。那么施洗约翰讲的是悔改就进到神的国。保罗喜欢讲相信，当然他们中间有重复的地方。有的时候是讲神耶稣把我们救赎带进这个国度来，这里呢比较不是讲好像神带着我们进去，是神呼召我们进去。为什么讲呼召？呼召好像说我们比较要尽很多的责任，就是我们不是就好像羊这样被带进去的，我们是听到了然后想哦对哦，然后就把手边的东西丢下去就跟随主了，好像是我们有很多的主动哈。我想这理由就是你在跟别人传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没有办法拉着人家到神的国，就是勉强他进来，我们只有借着圣灵，借着神的话，让他的心被圣灵感动啊，撇弃自己一切的老我，然后来跟随。我们宣扬，我们自己也是听到了神宣扬，神的仆人宣扬的道，借着那个宣扬里面，我们听到神对普世每个人的一个呼唤啊。呼召是很重要的神学啊，神用他的呼召创造托住万有，神用他的呼召拯救，也用他的呼召来审判。这保罗很喜欢用的字啊，在这里也是他的呼召临到那被拣选的人，就是有效的呼召。我们就像亚伯拉罕一样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了，我们就像门徒一样丢下了渔网，丢下了父母，我们就像保罗一样我以前当作有益的通通当作有损了，现在因为有着永恒的生命，有着真实的主 呼召我，这是很奇妙的。神继续用他的声音在呼召，在带领我们，也使我们更加成圣，使我们更加的进入奇妙的光明，进入生命，进入爱，进入能力，进入真理，进入主的丰富里面。那更多的我们也进入哈，这个宣扬当然是传道，这个宣扬我们但是也说也是生传哈，身体的行为的见证。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啊！是以前我们根本没有盼望，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在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保罗讲外邦人的情形。其实当然以色列人属肉身的以色列人，即便是受了割礼，即便是守了律法，如果他们跟旷野的他们祖先一样的话，而他们子孙祖先都常常是一样的，心未受割礼的话，也不是真的子民。因为保罗也告诉我们了，其实耶稣也告诉我们了，真正的犹太人是从里面做的。各位，真正的基督徒也是从里面做的。你外面有没有受洗，外面有没有什么，那个当然很重要，但是如果你里面没有真的受割礼，里面没有信靠主，那也不是真基督徒啊。从里面做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真的悔改更新信靠上帝了，这才是神的子民。这叫圣灵的工作，不是肉身的哈。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连续这个字跟爱呀、恩典呢，也是类似的意思，就是我们被上帝拯救了。不过连续呢也是就是那个感情的成分很重，就是神可怜我们啊。那当然你要问说，为什么不早一点啊？外邦不能早一点得救吗？以色列在以前在以后的以色列以后为什么不能多一点得救呢？啊，在耶稣之前外邦没有，耶稣之后好像以色列不大有哈。那是我们一方面相信神都有他美好的旨意，一方面我们也说以色列神实在给他们好多的机会，我们盼望到末世的时候他们真的能像罗马书一样，一定能哈，就是全家都要得救，都能够悔改。我们也希望外邦人里面借着我们福音的传递，让更多人听到然后蒙连续啊。在这里面我们不要忘记第八节那里讲的也有预定的成分，不是就是也有预定，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我们平常就不需要多讲，我们知道，因为我们不知道神怎么预定，我们只知道每个人有当尽的责任啊，每个人不要把责任推到上帝的预定上面哈，上帝是这样带领，但是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我们被拣选啊，被拣选这么大的恩典，跟第一章我们看到类似，这么大的恩典临到了，就拜托拜托，把这样的恩典活出来。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